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姓欧阳，叫欧阳学。今天真的是带着一个很感恩的心能跟各位来一起敬拜，因为我是 BICF CBD 的一个 lay pastor。所以经常没有机会跟二十一世纪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Well, 你们听到这个口音肯定已经很好奇我是哪里人。我住在中国应该12年，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在台北出生的，之后2岁之后，不相信对不对？没有那个台湾口音啊。2岁之后去了香港，大概8岁去了拉斯维加斯，没听错，对，我在拉斯维加斯长大的。所以我是哪里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是台湾人，有一点点不对。说香港人也好似妈咁样 ，right？ 说我是拉斯维加斯人，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人。所以我经常就说我是中国人，那他们会没有帮助我，因为他们会接着问那中国哪里？那我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你是哪里人那么感兴趣了？因为在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长大中，他会有一个身份，而且这个身份呢，就会带来一些价值观，而且并且会有一些，他世界观。那这个世界观呢，也会告诉他们要往哪里去，我该怎么样的生活。现在我的孩子在哪里？在北京长大，最起码他可以说他是北京人了。现在，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上。住在北京，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观？正在教我的孩子什么样一个世界观？那他会怎么样生活了？在他的书 Evans Osnos， 一个 New Yorker writer， 他在写 ：China is a very ambitious country that has unleashed the individual ambitions of enterprising people. He argues that there is a spiritual and moral void in China. People do not trust the institutions around them. 他这本书是在写现代的中国，现代的中国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中国，而且因为很有野心呢，就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很多新的创新。但是因为这个社会很低的信任度，因为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低，人不相信他们周围的一个制度，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么制度在灵魂中和他们的道德中有一个空缺，有一个空洞。那我们每一个人住在北京，住在中国，都应该问这个问题：我们在一个社会是在灵魂上、在道德上是有空缺的社会，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我们作为 BICF、IMS， 作为神的教会，怎么样在这种社会上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呢？我们今天看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是一段以马忤斯的子女，是在讲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呢，也是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要往哪里去？在我们身边发生许多的事情，很多奇怪的事情，一个尸体丢失的情况下，我们的主死了，我们该怎么样生活呢？今天我们不一起读经，我们一会儿会有机会一起读。这次我希望你们可以听一听这次的播放，在听的过程中，希望每一位好像一样2000年前活在这个故事里。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
哎，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
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阿们。如果路加是个画家的话，他这一幅画是他最经典最棒的一幅画，因为刚刚那段经文，刚刚那个故事是包含了所有经典故事的一些元素，有悲伤，有困惑，有伤心，但是慢慢慢慢慢慢看，他们看到光，慢慢慢慢他们理解。在第二段的时候呢，通过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他们达到认知。其实这段经文也形容了一下，从一个信徒到怎么做真正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一个过程。我们经常会活在一个这个社会给不了我们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的一个社会，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去寻找，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寻找。突然我们发现在经文里，在经文里有所有的答案。在那一刻我们发现原来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一直在这个旅途中，在寻找这个旅途中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耶稣会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火热，我们的脚有力量去做见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家里人，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今天的central thesis 中旨意识了，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救赎不是仅仅是关于我或者我的救赎的时候，而是关于神和他的使命，他的计划。在这个我们意识到这个时候的话，神会把我们的绝望变成敬拜。就是说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作为门徒跟随耶稣，并不是只是满足我的需求的时候，不是只是仅仅是关于我被救赎的时候，而是神有他的使命，神有他的计划来救赎这个世界，救赎人类。这我们怎么参与在他们的施工这一部分的过程中，神就会把我们所有的 despair to worship, from despair to worship， 我们所有的绝望到敬拜。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经文呢，会分成三部分，在二十四章，如果你们要打开的话，或者是你们的 iPhone， 从他们 confusion 困惑，到一个耶稣会给他们一个新的光 ，a new light， 一个新的方式去了解这些事情，到启示 revelation， 怎么耶稣怎么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我们可以活在这个故事里。再看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遇到同一样的事情。那请允许我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去了解。今天这个下午是复活节的第一天，在上午的时候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尸体不见了，有天使就说很奇怪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法理解天使想跟他们说的话，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在回家的路上在讨论所有的事情。突然有一个陌生者就在他们旁边，就问他们 OK 你们在说什么，正在讨论那天的新闻。那如果我们要从历史中去了解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一起读二十一节好不好？ OK， 但我们觉得所欲望的要免以色列民就是他， OK， they were hoping， 他们希望能带领以色列是他，是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这两个门徒是活在一个故事里，活在一段历史里，而且这个故事跟历史呢，他们正在寻找一个结束，正在寻找一个答案，正在寻找一个高峰。而这个高峰是什么呢？出埃及记就是背景，就好像第一次逾越节一样，神怎么从他们在埃及从奴隶的身份到自由的身份。刚刚我们唱那首歌有神就有自由，他们都是希望寻找这个自由，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中，在统治中，他们希望被解放，解放完了他们可以在一个平安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地方可以敬拜他们的神。他们正在活在这个故事中，而且他们都认为耶稣就是会带领他们到这个自由的这位 Messiah， 这个是耶稣。那在他们脑子里这个会怎么会达到这个高峰呢？怎么会达到这个故事呢？从他们解经的一个角度，在他们的世界观很简单，圣洁，对神和神的法律一个热情，并且会有军事的一些反抗。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很奇怪，耶稣并没有这样做。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时候，是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盼望是彻底毁灭了。因为钉在十字架中是失败的弥赛亚的，对不对？是失败的弥赛亚。如果神在我们身边，神应该会打败敌人呢，那怎么我们的领导会被敌人打败的呢？他们就不理解，他们在活在这个故事中，他们的失望被毁灭了。现在耶稣死了，他们的领导死了，他们的主死了，不仅仅是他们的欲望。但是如果真的是神派耶稣来救赎我们，他被敌人打败，那我们怎么办呢？当然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争吵。他们以为跟随耶稣的时候走在一条路会带领到自由条路上，走了走了走了，走到死胡同里。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认为，我们以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会走到一个自由，我们认为我们定义了一个自由，我们定义我们所需要的，走了走了走到死胡同里。我们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带领我们。我们有些时候来到北京，从各种地方来到北京，以为我们的事业会很好啊，我们的家庭会很好了，但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神啊，你呼召我到北京啊，为什么现在你并没有祝福我？已经牺牲那么多来到北京了，为什么我现在生命中还走到一个死胡同里呢？我们经常很像好像这两个门徒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因为耶稣死了，他们就很伤心，很气怒，加上很气愤。但是这个陌生者给他们一个新光，一个新的光，一个新的解读，一个方式，并没有再拿一本新的经文或者一个新的 Torah， 并没有就在他们先知所说的所有的事情，就在于所有诗篇所有的祷告，就在以色列本身自己的历史中会有另外一个解读的方式。在埃及，以色列的呼叫，他们的苦难到高峰的时候，救赎开始了，神开始救赎他们。在他们在叫耶和华来救我们的时候，最苦难的高峰的时候，耶和华来救赎他们了。在以色列那个军队很恐怖，他们看到格利亚站在他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打去了。就是这一刻，耶和华会派大卫去代表以色列，去拯救他们，去救赎他们，去领导他们。但是这些门徒正是了解这个模式，这个连贯性，有这个模式，他们一定要悔改，他们 要对他们的经文一种方式要改变。因为就好像所有的以色列人 那个时候，他们以为他们的历史是神怎么让从他们的苦难中救赎他们，仅仅其实是耶和华怎么让通过这些苦难中来救赎他们。 我再说一遍，他们以为他们的历史是耶和华怎么从他们的苦难中去救赎他们，但是是耶和华怎么通过苦难去救赎他们。那这个 有什么样的差别了？你再问 OK， 欧阳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在17岁，就是读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非常明显有一个 calling， 就是要一直在 serve in ministry， 就非常 clear 一个 calling。那我就想 ，OK， 如果我要服侍的话，那还要读大学吧，因为在一个华人家庭里还要读大学。但是我就不想去普通那些大学了，想去一个基督徒一个大学，我就投了几个大学，之后还 Biola University，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应该在California 有一家 Biola University， 我还有奖学金的那个时候，我说 OK， 神，这个很明显，你想我去这校学校毕业之后，我就一辈子都服侍你了。但是同时收到那封信的时候，在那段时候 ，Biola 也收到另外一封信。另外一封信呢，就是我妈妈一封信，就是说 OK， 孩子，你也大了，也很乖了，也看到你在教会这种服侍也很成熟了，你要照顾你爸爸和你弟弟，因为这么多年我忍耐真的的确忍受不了了，那个我要找我自己的生活。那我那个时候我的世界观就 OK， 虽然已经17岁，已经快要成年人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还是蛮难接受的。说神啊，如果你安排我去白俄了，我现在又要接这个家庭生意，因为我爸是没法接了，我家庭生意，我有一个弟弟，那我怎么读书啊？所以我的祷告中，我的希望中是神啊，你要从我的苦难中来救赎我啊，在我的苦难中你要救我，而且在按照我的意思去救我啊。同时那一年也是我们的教会，我在一个华人的教会在长大。同时那一年，英文堂那个牧师中风了，那大家就看着我。虽然我高中还没毕业，那个时候 OK， 你来开始服侍嘛，教会比较少，那个时候来服侍吧。是那段时间我更不了解了。现在不仅仅我家庭需要我留着，我长大那个教会还要我留着。OK， 仅仅在那4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上午读大学，下午在做家庭生意，晚上去读Bible College， 就是神学。之后呢，周五星期天呢，就是在服侍教会，非常忙啊，那四年。但是，就是当时我还不太了解，但是我现在往回看，其实我本来想神从我的苦难中要救赎我。但是神说 No， 是通过苦难来救赎你，通过苦难中我认识耶稣基督，通过苦难中我体验了神的慈爱和他的恩典。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就没法理解的一半，他们以为他们的历史神做皇的时候他们会高高在上去领导所有那些外邦人， 但是其实是通过他们的苦难，通过他们的牺牲，而且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苦难中被救赎，而且是带来这个世界、这个救赎。那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他们问题，因为他们在解读经文的时候是在一个个人角度的，我要怎么去解读这个经文来看这段经文的，所以他们、就 blind， 他们瞎了，他们看不见、连耶稣基督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都认不出来，因为他们解读经文是从他们个人角度，因为是我要被救赎，因为这是关于我的事情，是我的历史。路加有可能要跟我们说，我们只能是通过围绕神解读经文的一个办法，我们才可能去见到耶稣，认出耶稣。在25到27我们能放上去吗？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等一下，25到27 ，OK， 耶稣对他们 ，OK， 耶稣对他们说：“都给他们讲明白了。”在路上，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有这个新鲜的故事，新鲜解读的一个方法，并不是从苦难中救赎，是通过苦难中的救赎，在有这个故事，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可能性。他们也许我这把钥匙开不了这个门，因为他们开错门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并不是证明外邦人胜利了，是证明神怎么通过这个行为去最终把邪恶死亡打败。也许这个是怎么让他们能回到神的 presence 里，是怎么让神去爱他们。也许这个故事是在神的计划中了，之后他们就到家，他们到家的时候了，这个陌生人就想走了，但是他挽留他一起去用餐，之后这个陌生人逐泄了饼之后拨开，在这一刻，就仅仅在这一刻，他们就认出来是耶稣了。也许他们记得，就好像五饼二鱼那个故事，耶稣逐泄这个饼拨开，怎么通过耶稣的神迹可以给那么多人满足那么多人的需要。也许同样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同样也是逐泄，天父啊，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而且他的身体被剥开的时候来满足我们的时候，也许在那一刻剥开饼的时候，他们就认出来是耶稣。哇，原来是一直是耶稣跟我们同在，一直是耶稣在跟我们有一个 Bible study， 跟我们结晶。原来耶稣是从摩西到先知所说的那些所有、说的那些给我们讲明白了之后，他们就耶稣就不见了。但是他们就说，当时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而且这个火热的心把他们的脚有力量去跑回去耶路撒冷，告诉我们的神确实是复活了。看看刚刚这段事情有什么发生了，他们的祷告被应允了，他们的渴望被满足了，他们的希望被肯定了，耶稣活了。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读圣经的呢？我们是带着什么的世界观、去看事情呢？我们是带着什么镜片去看呢？因为这两个门徒、甚至于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是带着一个错误的眼睛镜片去看这段经文呢，因为他们以为是这样去救赎我们，其实神是通过苦难来救赎的话，他们没有带这个眼一个正确的镜片，耶稣给了一个新的镜片，他们终于看明白了。那我们是用什么镜片去看呢？我什么意思？什么镜片呢？我是很早，我还没有读神学的时候，我都意识到，都不用后现代、哲学去教我怎么有镜片看经文。因为我在华人教会长大了，就是其实我可以总结一下华人教会教我什么。小的时候就是耶稣 救了你啊，所以做乖孩子。OK， 那乖孩子什么意思呢？那好好读书，要考一个很棒的大学。这个是我在华人教会，在我能总结我学到了。之后呢，我跟我的朋友去一些大众的教会，大众教会其实就是白人为主的文化的教会了。就他们，我可以这样总结哈：耶稣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你要爱彼此。OK。我就 OK， 星期三晚上就是去一些白人教会，就会学到 OK， 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要爱彼此。星期五晚上我到华人教会了，就是要做乖孩子。并没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很明显的，这是我们的文化。OK， 我们的主观的一些意识会影响我们读经文，而且我们怎么读经文呢，也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生活。而且我们怎么读经文呢，有些时候呢会影响到我们到底看到耶稣在我们身边，或者看不到耶稣在我们身边。我们活在什么故事里呢？我们怎么看经文呢？我想问大家，在美国，如果你们吃完在某一些中国餐馆吃完饭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对， fortune cookie， 对不对？ fortune cookie 会有一句话，我们是否这样读经文呢？你们在笑，但是我认识很多人就是这样读经文的，就是翻开 OK， 耶稣在跟我说什么 OK、某某某啊，有些喜欢听就做，有些不喜欢听就忘 OK， 我们就喜欢这样读经文。那李牧师几个星期前也说了，圣经不是天掉下来的，对不对？是有历史的 OK， 我们你们会不会读一个小说就是读一句话就这样？不会的，会很认真的了解整个故事从头到结束是怎么样。你们是这样读经文吗？ OK， 也许不是，因为你们在笑。那有另外一种读经文的，就是说 OK， 有圣经有很多法律，很多规则，有很多使命，有很多我每一条，一天加一条，或者一个星期加一条，加一条加一条，我都会很圣洁，我就是我就很棒的一个基督徒了。我们是这样读经文的吗？这个对，就律法主义了吧？也许没有这么极端，要不是 fortune cookie， 要不就是律法主义。我相信我们 IMS 的弟兄姐妹们应该没有这样解读，但是有可能会不会这种方式呢？你是不是活在这个故事里了？我来到北京是因为我的事业会很辛苦，但是不要紧，只是几年会很辛苦而已。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牺牲，有一些家庭时间的一些牺牲，有一些服侍的，等于在教会服侍的，我不能做那么多了，因为会很忙啊，那个时候，但是神会了解的，大家也会了解的，但是没事，过了几年之后就好了，我打好的基础，我就可以好好就跟随耶稣，但是我们发现是一年到两年，两年到四年，四年到八年，我们还在活在这个情况下，这是我们是这样解读经文的吗？其实这个是就是基本主义的生活中，经文只是一个括号而已，就变成一个括号。我们并没有活在一个圣经世界观中一个生活。更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 OK， 来北京也不是我选择的，反正就是，我跟着我先生或者是太太过来，但是我牺牲很多了，神必须祝福我。我看看我这个教会音乐棒不棒，讲道棒不棒，能不能满足了我？我们是这样解读经文的吗？这个其实就是消费主义者，就好像去 shopping mall 一样了。我到底要去芳草地啊，还是星光天地？好像现在不叫星光天地，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就是SKP。OK，Thank you。我就选 shopping mall 一样。我们是消费主义者去这样解读经文的吗？或者我们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怎么是因为原来救赎并不是只是关于我？不是仅仅是关于我的被救赎，是神有使命去救赎这个世界，神有使命去救赎所有的人，我们怎么能参与在神的使命中？哇，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神会把我们的绝望变成敬拜，这个时候神才会把我们的眼睛打开，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才会火热，那个时候我们脚才有力量去分享这个好消息。也许你们这个故事都不是这样解读的，也许你是来到北京很困惑，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非常非常的困惑，非常非常的不了解为什么神会带来那么大的苦难，为什么生命中生活中那么多的苦难你根本就不了解，之后你们来寻找答案。没关系，这个我在北京这十几年经常会有这种体验，就是仅仅就是在这种体验中，我们祷告， 我们打开经文，我们会发现经文有答案。耶稣一直在我们与我们同在，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耶稣一直是在他的计划中，怎么去来救赎我们，是通过这个苦难中。所以我祷告我们的故事是仅仅是通过我们的苦难中能意识到神对我们的救赎。到最后 Christopher Wright 他们在他们那本书 The Mission of God 写了一句话， It is not so much the case that God has a mission for his church in the world, but that God has a church for his mission in the world. Mission was not made for the church was made. The church was made for the mission, God's mission. 并不是教会有一个使命，并不是 IMS 有一个使命，而是神有使命，而且 IMS 怎么在神的使命中做一部分，那也并不是我们有使命，而是神有使命，我们怎么能参与神的救赎的计划中，神会把我们所有的绝望变成敬拜，所有许多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我们理解不了的，为什么走到一个死胡同里，仅仅就是通过这个死胡同里，我们能了解到神是爱我们，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最后一边祷告，就是在一个没有办法满足的一个世界，一个很贪婪的，一个很自私的世界，我们是充满了和慷慨，一个很急喜乐的一个世界，我们有耐心，在一个暴力的世界中，我们是充满了善良，在一个被不满足一个世界中，我们充满了喜乐。从一个崇拜自己的一个世界中，我希望我们可以去牺牲自己，去爱彼此。从一个敬拜自我的时候，我们可以无私。在一个很浪费的世界里，我们是一个资源的好管理者。在一个充斥虚荣的形象的世界里，我们展示了真光、真理和神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